哇，感谢主啊、这是第二次已经站到这个讲台上。那我刚刚在第一场的时候非常的原本很紧张的，那但是我很感谢主，上一堂是那个美丽姐在主持诗会的时候，因为她就跟大家说她的牙齿正在重建中，所以讲话有点不清楚，所以大家都很见谅，都很接纳，我就感觉一个放心，因为我觉得说我的身材也在重建中，所以大家有这么多的接纳，有这么多的包容，可以让胖子在台上讲道，因为有些教会是不能让胖子讲道的。好好，我感谢主啊，我可以在这边讲道真的是神的恩典，还有神的接纳，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家人，阿们，不是老板，也不是员工，我们是家人在一起，家人缺个牙胖一点没有关系， OK， 好，感谢主，我们是家人，所以活水家人们平安。在主日我们一起敬拜真的很美好，刚刚的见证也是非常激励我，那 God is good， 阿们。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个我今天预备的这个题目叫做是谁，这个是谁呢，我先用空白把它打在那边，好，等一下我们就会来知道说什么是谁， OK， 那我先讲，一开始我要讲一个希腊哲学家，他的名字叫苏格拉底，大家可能都听过，有一天苏格拉底在那个光天化日之下拿一个大灯笼，那很亮这样子，可是结果就有人觉得奇怪说，你为什么一个大白天拿了一个大灯笼，这么你在找什么这样子，结果苏格拉底就跟他说，我在找我自己。听完以后就觉得因为他是哲学家嘛， OK， 好，正常的，所以听不懂也是正常的， OK， 那我们再把这个画面换到中国，中国字我跟找只差什么一撇而已，你看这是不是很有含义，我在找我自己，你知道吗，无论是你是西方还是东方，或是你有什么样的背景，你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经历，突然有一天你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会突然站在这里，然后说你会听起来说突然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蠢的问题，因为这么平常，但是你又觉得说开始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发现我存在这个地方，你突然找到自己了，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问你自己一个问题，说我是谁，我是谁，海滨狗啊，对不对，就是广东话说对，我是谁啊，我在干嘛，我在当下我在做什么，请问在我们当中有人这样想过，突然这样想过举手，只有一个两个很多，感谢主，所以不是只有我一个怪咖， OK， 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的一开始的第一点，叫做我是谁，那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在约伯记里面他是讲到最多关于是谁是谁是谁是谁，因为在约伯经历了一大堆的受难之后，神在旋风当中跟约伯来对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句话，我们来念一段这下对话， OK，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我如是用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在一生当中我们会不断的在找自己，那有时候我们会埋怨自己说我怎么遇到这些事，我怎么遇到那些事情，可是刚我们自己在找自己的时候，我相信总有一天神出现的时候，他介入的时候，你是谁或是我是谁就不再一样了，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为今天信息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大灾问，是我是谁，但主我相信在很多人的人生经历当中，我们曾经困惑过，我们不知道，主啊，我们也有时候也不太了解你是谁，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不但了解我是谁，而且我们可以知道你是谁，而且也知道我们周遭的邻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在哪里，我主啊，我相信你会帮助我们来找到这样的答案，可以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你是那位怎么样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所以我们来分享一下第一点叫我是谁。我是谁这个问题其实就我刚刚在祷告中就说的是一个大灾问，但我先来帮助大家解决一个小小的问题，小小的问题就是小弟我是谁，然后我为什么站在这里，我居然站在这个主日讲台，然后我连我自我介绍都还没说过。那我相信很多人已经知道我的名字，只是我进来的时候是我很讶异的一件事情，说诶你是浩文齁，你是浩文，我觉得我都没有见过你，你怎么知道我叫浩文？因为听说在祷告当中很多人就在为我祷告，为我这个名字祷告，为这位以后有机会可以在这里留下来服侍的神学生来祷告。对，我的名字叫浩文，我姓古，古时候的古，白告浩，不是水告浩。那我的英文名字是 Dolphin。那我现在年纪是35年六个月又七天，然后身高172公分，体重是国家机密，然后林良昌务宣教神学院4年级的学生。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优秀学姐就在我面前，真的感谢主。那昨天对，还有我现在是跟青年牧区的区牧，来我们当中是青年牧区的举手一下欢呼一下。你们是年轻人啊，是齁、哦、OK， 好，感谢主。好，你知道我们昨天做了一件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我们未来的那个新堂去野餐 party， 作为我们的青年崇拜的开堂礼拜。感谢主，因为你可以想象说，你大概有人去过新堂的那个土地吗？有经过看过800坪很绿油，现在绿油油一片，然后上面有一些树，它很像个园子这样子。昨天我在那边分享说，这里就是一个很像一个园子。那我们是用走过去的，一开始很多一部分人全部啦，几乎 99% 都是走过去的。你知道我们去那边我就有一个感受，就好像说我们好像是加勒跟约书亚哦，我们好像是还没有去，我们是首先在那边聚会的，你知道我们就是去看一下这块土地有多么肥美这样子。其实那块土地没有什么肥美啊，就是没有什么整理过，那现在但是绿油油一片，但是我们让它肥美的东西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就在这里。哇，感谢主，多么肥美，就是野餐，我们只是说野餐而已，大家带披萨，大家带生鱼片、沙西米跟一些高级的饮料。我想说这怎么会是野餐呢？这已经是 buffet 了这样子。我们已经到 buffet 等级了。那我们大家很开开心心的去，在那边有很好的分享，然后在那边除了吃食物之外还有运动。然后最后被雨淋的时候也是开开心心的回来这样子。就大家都很开心，因为虽然天气一开始其实很好，但后来其实我们也吃够了玩够了差不多了，深夜提醒说对我们就是差不多这时候可以走了。所以昨天离开之后，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主，感谢神说能够有这么一块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以后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阿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看那个金色的那个金砖，那一个10万的那个紫色的那一幅齁，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真的是要把它填满，阿们。你知道吗？虽然这听起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是我们去窥探，虽然没什么仇敌，没什么巨人，但是我们发现建堂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带着信心奉献，跟你旁边说，在神凡事都能。阿们。所以我们就要用心努力来奉献，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回到今天的题目，就是说，我是谁？如果说你问到说我是谁的话，我通常会以我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来回答，或者我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对我来说是很尴尬的，因为我从小生在屏东，那到了18岁以后我就去了美国念书，在美国念着也开始拿到了公民，这样就一待就待了14年。然后我回台湾以后，我神学院住台北，那前3年半在土城实习服事，最后半年我来到龙潭这样子。所以毕业以后，如果你问我是哪里人，我应该要回答龙潭人，对不对？因为我来之前，我被告知说，如果你要来，你一定要抱着一个死在这边的一个心态来。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态来，你就不要来这样子。不是恐吓，我是觉得这真的是因为我们的服事要像一粒麦子死在这地里，阿们。所以我觉得说我走出，对，我一定以后应该是龙潭人，对，我要不然我走不出 走不出去这个地方啊。OK， 所以有时候如果我想说，我回答说我是谁哈，我会有时候会有点迟疑哈。OK， 那可是如果就背景来说的话，我爸我妈都是客家人，在座有很多客家，但是很不好意思，就是我不是很会讲客家话，就是也不太会听。那我爸呢，他是标准南部腔台语，就是南部屏东腔的台语这样子。那妈妈是台湾的外省第二代，是广东人的爸爸，我的外公是广东人的背景，但他只讲国语，所以我从小就跟着妈妈讲国语，台语我比较只会听，但就是被愣登这样子。那所以很多朋友就会纳闷说，你屏东人你不会讲台语哦？对，我就觉得说啊，真的很抱歉。然后又因为我的五官有时候长得比较深邃一点，人家就会说你是不是原住民啊？那我说不好意思不是这样 OK。所以我就，你知道我后来我去了那个美国以后，我就开始要学习另外一种语言，就是 English 这样子。那可是因为你去学英文，在泡在英文的环境，我的中文就会慢慢的怎么样？淡忘，就开始退化了这样子。所以我的英文就变成 English 加上 Chinese 就变成 Chinglish。 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叫 Chinese 加 English 叫 Chinglish？ 这是外国人发明的字，就是很多从小长大的 ABC 他们的第二代就说，你们中文讲不好，你英文也讲不好，所以你们讲的是 Chinglish 这样子。所以你知道什么叫 Chinglish 吗？就是我 talk 到一半就会 sometimes speak 一些 random 的 English。你看我刚才讲话就是中英夹杂的那种讲法。我说如果我讲话有点英文中文切换的时候，我切换不过来的时候，请大家包容我一下，谢谢。那结果在美国的那些中国人，好，他就会跑过来说，你是中国人吗？这样。我说对，跟我从小在台湾长大。然后旁边的台湾人就说，阿里台湾人啦，你是台湾人啦，就在美国的那个台湾人就会说，你是台湾人啦。然后我就说对，我也是，我都是哈。然后可是我最后就简称说，为了不要得罪他们啊，也不要挑起什么族群或是那个什么的仇恨，我就跟他说，我是华人这样子啊，我简称我自己华人，结果就搞得我两边都不是人哈，所以我的身份认同真的是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混乱。如果你真的在问我说我哪里人，有时候我会觉得没有一个很确定，没有一个很那个绝对的答案。所以在圣经那个39篇12章，他就12节说，我们在人生在世好像是什么客旅，是寄居的，跟以色列人老祖宗一样。所以我可以很体会以色列人以前住过埃及400年，走过旷野40年，后来建国又被拆毁，然后又被抓走，然后最后归回，然后再重建圣殿，然后到了1948年再复国。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说大卫在说这个时候，他说客旅啊，寄居的，我非常能够体会还有认同这样子。但感谢主啊，在主的带领之下，我在18岁的时候我就认识耶稣，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我在主里面的身份渐渐的让我认识到，我有另外一个新身份，是属天的公民，阿们。这个身份不会因为我住在哪里，或是我讲哪一国的语言，或是我有怎么样的文化背景就可以改变我的。在约翰福音12章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阿们。所以而且以弗所书2章19节说到，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了，阿们。所以感谢主，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家不分种族、肤色、语言、文化背景，能够当神的孩子真好，阿们。所以但是我是怎么遇见耶稣的呢？这是等一下，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小时候是家中独子，所以长大的时候大家都很我很受宠，所以受宠的情况下，我的负面的因素就是我会变得脾气比较坏，比较暴躁，我非常的自我中心这样子。那我常常被家人和亲戚呵护，因为我是长孙嘛，又长子，不知不觉我的想法非常的会很自私，我会很漠视其他人的需要，而且我的脾气很暴躁。我在高二的时候，因为妹妹曾经就是打电动，只是打电动而已，就是打赢我了，我就很不爽，我就推她一下，结果她的手臂就脱臼了。可见那个不是推一下，那个叫揍一下。 揍一下哦。所以我想说的是，我生气起来，在没有办法受控制的情况，我发现我真的很可怕这样。第二个，因为我小时候不是很成熟，到包括这些，因为很受宠，所以我爸爸也很受宠，所以我跟他相处就是吵来吵去。那我爸情绪有时候起伏也很大，然后就是我跟他常常跟他吵架，甚至我到了高中还会要吵到要闹离家出走这样子。所以当时我在美国的小姑姑，我那时候在拿绿卡做移民监的时候，我有时候吵哭，就是吵到哭，然后就会走到姑姑家，然后去找他，因为他是基督徒，然后我就感觉他们里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平安在他们身上，所以他就告诉我说：“哎，浩文，你要信耶稣，你才会有一个机会，才可以改变。”那我就发现说：“哎，真的，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叫做自我中心，我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来生活的，所以圣经来说，这就是什么罪？这是一个罪。然后我在我小姑姑家庭，我就比照对照了一下，我就发现说，小姑姑全家信主，家里彼此相爱，但反观我们家是争吵不断。然后跟我同年纪的他的儿子，我的表哥，他成绩优秀而且很受欢迎，但是我的成绩很普通，那又是个边缘人这样子。那所以在罗马书3:23他就说，世人都怎么样，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当时意识到这个罪就是对，这是一个自我中心，我一直活在自我里面，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靠着我自己去解决我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也很感觉我很亏欠我的家人，所以也很亏欠神的荣耀。我就很感谢主说，在18岁的时候，我姑姑带我决志相信耶稣，然后我回到台湾以后，我就找了屏东浸信会受洗，那是我的很久的一个母会这样子。那亲爱的家人们，所以我想分享说，以我的这个过去这个经历说，我是谁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因为很多人对我自我的定义和认知就是下面这一章。Maslow 大家有看过吗？一个心理学家所做的一个金字塔，叫做自我金字塔。什么叫自我金字塔呢？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最后要走到一个叫自我实现。那你想要找到自我实现，你需要有自我的需求被满足，安全感被满足，然后你的爱要被满足，你的自尊要被满足，然后最后你就会自我实现。那我不是要推崇这张图，我也不是说这张图有什么不好，我只是想说的是，如果说我们的自我实现，因为这张图其实是一个人本主义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产物，它是一个以非常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焦点来做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想说，要是这个自我实现你没有遇见耶稣的话，你没有主参与在你的自我实现里面，那其实你的自我实现可能是一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张图看起来 make sense， 但是如果我的生命没有遇见主，那金字塔上的最上层这个自我实现搞不好会变成自我毁灭。因为很多人就像希特勒一样，他的自我实现是什么？希望毁灭掉一些低等的种族，然后他们雅利安种族还是最高的，所以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出现这个毛病。过去的一些君王，就是如果我翻成中文，就是说很多的过去一些的君王或是很有权势的人，他们都有个目标，就是自我实现是要成为什么？神。他们想要成为 God， 他们想成为神。可是我们的神反过来，他怎么样？只有神把自己变成人，才能够引导真正的最大的政权。所以这真的是一件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你没有想过，就是我如果带着自我中心去自我实现哈，我们迟早都会失败，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变成神。我除非我们认同这位变成人的神，我们才可以理解说，哦，原来自我实现是不一样的，不是在要转向神，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谁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的，阿们。我们的生命才有机会改变。所以你跟你旁边说，我要遇见神。因为你真正知道他是谁，你才可以真正的重新定义你是谁。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认识一下他是谁。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6:13-19，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在我天上的父指示的。阿们。这句话对不起，还有，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阿们。这段话真的很多，充满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启示，因为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两个字。是谁说的教会？是耶稣说的教会。耶稣在启示西门彼得，到底什么是教会？耶稣跟门徒的对话说，他问了两个很比较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比较不是他很在乎，但是他就问了，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于是门徒就回答说，你是施洗约翰啊，以利亚啦，是先知一位，就巴拉巴拉巴，然后就说，这耶稣对耶稣有很多的臆测。其实耶稣不是很感兴趣这个问题，但是他有比较想知道说，来，门徒们，彼得、约翰们，来告诉我，你们一起来说，我是谁？哎，这时候西门彼得，哇，他老兄每次都是领受最快、走最快的人，他就是领受了一个天父的指示，他回答一个非常的关键的答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结果耶稣就对那个彼得所说的怎么样，给高度高度的肯定，而且在这个时候耶稣称他什么，西门巴约拿，之后马上立刻改口说，诶，你要叫彼得。这是他第二次神为他改名，他第一次的时候他是在打鱼，对不对？然后他就呼召他来西门彼得，你来跟从我，你现在要叫基法，就是彼得。这是他第一次改名，第二次的改名就在这里，他发现了这个启示。然后因为他说因为这两次都是彼得很特别的一件事，就是他在遇见神的时刻才做出了这个改变，就是彼得遇见神，他的人生呼召就怎么样出现了。因为耶稣明确的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哇哦，谁可以被天上的父指示的时候，你会感觉，对啊，这个启示真的是使我的呼召，使我的一生的意义都不再一样。你知道，当西门遇见神的时候，耶稣就称他说，彼得，你要成为磐石，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意义，你要领受一个新的使命。耶稣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所以最直接的一个这个解释就是说，彼得才刚领受一个这样的信仰告白。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信仰告白。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信仰告白在全世界都通用，无论你可能有些小地方不一样，或是一些大，这可是这个一定要成为这个信仰的根基，就是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在这里真正要表达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耶稣，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真理，这个天父给彼得的启示之上。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当我们真的认识上帝，我们真正的遇见神的时候，我们生命绝对会不再一样。曾经有一位长辈在教会这样跟我们说，他说，你对一件事情的了解或是认识不同，一定会产生出不同的态度。所以就好像保罗说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怎么样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在其他的翻译叫做，这个至宝叫做至高无上的事，就是没有其他事可以比这个还要更好了，这叫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阿们。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深浅，会决定说我们敬拜上帝的态度。因为有人敬拜上帝是当作把他当作是一个神灯的精灵，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抹一抹把他叫出来，说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这个是把神当作仆人在使唤。 那另外一种是我要把它当作给我成功还有给我财富的上帝。那有人崇拜上帝，敬拜上帝，是因为他很怕上帝，他很怕上帝会审判他，他会觉得啊，上帝好凶哦，好有威严哦，所以我不敢，我要活在一个这样的恐惧里面来敬拜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是怎样？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敬拜他？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我们是否有活在，我们走在这个生命的呼召里面，我们是否能够越来越加的像他？我们有没有成为上帝手中的杰作？在刚信主的头五年，我很单纯就接受这个信仰。老实说，我的生命改变没有很多。我是个很比较容易光说不练的人，你知道，就是你悔改的话，我可以只悔但不改，哈、哦，这叫悔改。我的悔改叫我只悔啊、哦，不改哈、哦，悔一下就好了啊、哦，就是我知道我错了，然后就。OK， 好，接下来别人家在当好好的当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我在当一个糊里糊涂，你知道吗？然后糊里糊涂 ，OK， 然后再来就是，我是一个很世界级的基督徒。什么叫世界级的基督徒？就是我对世界超有负担，我超爱世界的。我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喜欢在这世界里面打滚，我喜欢在这世界所给我的所有一切吸引还有诱惑。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当什么，对，就是但感谢主，因为我实在是太单纯，所以我还有生命很多的东西需要去炼净。但感谢主，我在美国教会的期间的时候，我们的牧师去连接牧主先锋教会，那是一个非常注重内在生活的教会。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对神就有一个新的认识，有一个新的开启。简单的说，内在生活教导说我们怎么样去爱耶稣，如何在品格上跟耶稣一起同步，越活越加的像他。你知道，他重新帮助我去对付我生命中的零零角角，因为我要活得像耶稣，我必须要磨掉我很多生命中的一些或是这叫修剪也可以，就是我生命中很多地方需要去修剪，而且那个点燃我信仰的热情，而且牧主先锋教会也帮助我，引导我走向全职投事那个服事的道路。所以我以后有机会我会再分享这方面的学习。但是我们一起先来看一段影片。这段影片是一个马来西亚，然后他们说讲话有点马来西亚腔，那对，就请帮忙关一下灯，谢谢。这是关于上帝如何塑造我们的一个影片。好 ,OK。等一下请多注意它里面的对话，好，是蛮有趣的。
好，等一下，这样子东西又是什么东西？这是我要用的工具来雕塑你成为我原有的杰作。
OK。
Dan， 你不是木匠吗？那是我的儿子。好了，来，我们开始了。
等一下，说到雕塑的话哦，其实现在很流行的是韩风，然后你看我这一边是双眼皮，韩风现在很流行的是单眼皮。所以如果你可以雕塑的话，就把我这个双眼皮割去单眼皮，还有我这条鼻子啊不是很挺，如果可以的话顺便也把它雕挺一点，还有我的牙齿也不是很平，可以的话就嘿，还有我的腹肌这里啊，如果可以的话顺便雕一个六条线的腹肌，但是八条线的话就更加好。
你很幽默哈、哦，
你造的吧？
我也造了猴子吗？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的儿女们来到这一个的阶段，他们都想讲话讲话讲话，不让我动工。你现在讲话还是改变？讲话改变，讲话、
改变。
好，借着我的圣灵，我将你生命中我要你面对的问题一一的浮现。比如说你的怒气，我创造的情绪，不你却错误的使用它。你喜欢跟人家比较，却忘了我给你的标准。你喜欢说白色的谎言，还有黄色的笑话，为了讨他人的欢心。你很懒惰，你常喜欢在别人面前扮得很忙碌。你有情欲的问题？
停！我没有情欲问题啊。
你没有情欲的问题？
没有啊，我掌控得很好，我没有乱来啊。
掌控。
OK OK， 我觉得你已经做到很好了，而我也很好了，所以我们就不要继续了。 OK，
好，我让你看看镜子，你看到什么？
就我啊，
很好，所以我要继续的雕塑你，好让别人看到你，或你看到你自己的时候，你们看到我的儿子耶稣。
OK， 我觉得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说，当我更加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身边朋友会感到很不舒服，尤其是我教会的朋友，他们会觉得说，哇，你好身体啊。所以这样的方法我觉得会令他们感到不舒服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你生命的某一些方面，你要自己做主，要自己做成，而不要让我完全掌管你的生命。
我没有这样讲过，
这是你的意思。
OK， 对。 OK， 神，我觉得我真的是很难跟你沟通，因为你已经完全知道我的想法。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如我们给对方彼此一个休息的空间，我们就维持在这样的状态。
你永远无法维持在这个状态，你一就是亲近我，一就是远离我，这就是事实。我告诉你，你所做的叫做自我掌控。你要掌控还是改变？掌控，改变，
改变。可是我可以自己选择我要雕塑的地方。
那叫自我掌控。哎呀，这一块是你隐藏的罪，是每当你觉得伤心、绝望、孤单的时候都会去做的。你以为你能够蒙骗所有的人，不过这却使你成为了假冒伪善的人。你预备好让我把它从你生命里面除掉吗？
OK。
我告诉过你，这只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100米的赛跑，更像是一个马拉松。不过很多时候你却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别人怎么说你，而这些都是垃圾，都是废话。我告诉你，你生命中能够听到最美好的那句话，就是在你人生终点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是你必须用一生去思想和追求的，是有永恒价值的事物。相信我，我的心比你还要痛。
够了，我真觉得你不了解我的痛啊。
你说什么？
你知道你要求我牺牲很多很多吗？
牺牲？你不要跟我说牺牲，我比你懂得什么是牺牲。
好，先把
我猜了，我的独生爱子耶稣。
OK， 哇，这影片是不是真的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信仰的生活里面？真的，当我们说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愿意跟随神，我们愿意背起我们生命中的十字架，但是我们一个真正认识的神，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愿不愿意被神改变，还是我们很愿意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永远没有办法让神来工作。我们有没有真正认识上帝？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雕塑？还是每次神要雕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跟神 argue， 我们就跟神说啊，不好意思，那个地方我不太想碰，我只想雕塑我要雕塑的地方。那叫自我掌控。你知道我很多时候在信主的头那几年，我就觉得我就是活在一个自我掌控里面。为什么我们这些零零角角一直很难被消掉？因为我一直没有好好去对付我的老我。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一直活在自我中心，那个我是谁又出来了，就是一切都是为我，所以只要我想要的就好了，那个叫自我掌控。但是你就没有办法活出你是原本上帝手中荣美的杰作。跟你旁边说，我是上帝荣美的杰作。感谢主，我们有经过雕塑以后，我们会发现说，诶，真的被神修剪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看第三个最后一点，叫你是谁。我们一起来念，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到第三点，我稍微重复一下我们前面说的，我们是谁使我们了解到说我们自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除非我们遇见了上帝，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改变。 然后在我们遇见上帝之后，更因着认识神，我们愿意被神雕塑，我们就越活越像神。可是亲爱的各位，我们称为上帝手中那个杰作，并非是神终极的心意。诶，你会怀疑说，对啊，我就是一个杰作了，那我还能干嘛吗？你知道吗？杰作不是给神看的，是给谁看的？给人看的。跟你旁边说，给你看的。神雕塑你，把你恢复成他手中的杰作，他不是只是给自己看的，或是说给自己了解说，哦，我已经是上帝的杰作，阿们，我已经 finish, it is done, 就是我 OK 了。不是，神的意思说，因为你被修剪了，你已经雕塑过了，你要让世人见证到说你是神的门徒，阿们，你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图，在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就画了一个这样简单的图。好，就是当我是被上帝雕塑过，上帝的爱倾倒在我生命中，上帝恩典临到我身上，我感觉我需要悔改，我的生命有了一个不一样，我生命被雕塑过，我成为上帝手中的杰作，我这个杰作就跑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就是你，不知道是谁，也许是你的邻舍，也许是你的亲友，也许是那些还没有认识福音的人，就跟他说，诶，我是怎么样经历上帝的，我是怎么样被神所救赎的，我要告诉你这一切的美好你都有机会经历，然后你就带着那个人去认识上帝。注意哦，不是把那个人带向你哦，这个方向就错了。如果你是把那个人带向你的话，那你只要你一跌倒，那他也跌倒了。所以他重点是你要让对方，让这个你去走向上帝。所以这个杰作，我们这个杰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馨香之气，是给人看的，是给人闻的，是让人去验证说，哦，原来彼此相爱，活出一个爱的形式，就是神的儿女。阿们。所以，这个图非常的简单，但是其实我们有很难说，哦，我们说我们跟随神的人，我们就是常常找很多借口说，啊，我们就不会去传福音。跟你说，跟随神的人，你只要是确定你是认真你在跟随神，你一定会找机会传福音，阿们。因为跟随者一定会自然的，不是被逼的，也没人拿着枪拿着刀去指着他说你要去给我传福音，没有，他可以自然的就活出大诫命跟大使命。什么是大诫命？大家都会嘛，对不对？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谁？爱神，然后再来是爱谁？爱人如己。听起来就是很简单，没有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你们要怎么样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来为他们施洗，对不对？那你知道吗？我们都很熟了，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有没有活出这样的见证出来？你知道吗？我们很难说，我们一口说我们很爱上帝，但我们却不。我们然后说我们很跟随上帝，但是我们却不去传福音。然后这些声音常常会在教会听到说，啊，对啦，去传福音是要有传福音恩赐的人啦，我没有传福音恩赐，我祷告恩赐，我为你们祷告，你们去传，我祷告。那传福音是给小组长，然后给教会同工啊，牧师传道才可以做，甚至有一个幸福小组出来了，就是让幸福小组人去做就好了，传福音，他们有做啊，他们有结果子，我们教会增加人数，哈利路亚，他们在旁边高兴，可是他们却没有去传福音。请问这是神的心意吗？不是吼，阿们。好，所以我会发现说，其实我感谢主，我来到这教会的时候，我第一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到一个我们一个姐妹的家里面，他们要开放成幸福小组，他们就把原本壁癌的那个墙壁涂满了，尤其是金福哥涂的，对不对？感受到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买来的 IKEA 的沙发，就是把他们组装，自己组装拼装成一个，打造成一个美好幸福的空间。诶，那姐妹就在后面，感谢组他们的小组正在继续开着，那很多的 best 就来到他们的当中。你知道吗？当我们真的去经历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很火热， 因为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同时也能够活出一个能够真的去走传福音的意向，你知道吗？然后甚至还有人会觉得说，对了，我除了说这不是我的强项，我会说我不敢，因为我去传福音大家都拒绝，我拿单张给人家，人家从来都没有要，你去讲福音很尴尬这样子。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今年教会的意向好不好？我们是门徒，小主皆信服，得人如得鱼，荣主又蒙福。好，我们第二次在念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真正去了解神的心，然后真正去有一个回应。好，我们再来念一次。来，人人是门徒，小主皆信服，得人如得鱼，蒙主又蒙福。阿们，阿们。你知道吗？只要万民还没有成为主的门徒，那么传福音绝对百分之百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最基本的呼召。阿们。感谢主，这一堂比较多人阿们，上一堂很少人阿们。我不是说这两堂之间有什么问题，我只是想说，真的，我们这是不是有在认同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们只要愿意去走出去，我们其实很多方式都可以来传福音的。你知道我在美国第一次带人信主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情况，是怎样情况呢？是。我们呢，我刚去嘛，18、19岁，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在教会有个福音营，那这个福音营就是要传福音给那些未信者，然后大家就共同生活住在一起，住在一个小木屋，那时候下雪，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就会争着要上厕所，使用盥洗用品这样子。那由于我也早上也起来，我也是准备要去用了这样子，就我蛮早起来的，因为我想说应该没什么人这时候比我早起去用，就我去用的时候，我发现有人也来了，结果我就让开，我说那个你先请 你去用一下，然后我没有那么急，就他去用了。结果在那个福音的那个结束的当天，有个人上台做见证，就是他他做什么见证呢？他说从今以后我要开始受洗归主，我觉知已经相信了。结果那个人就访问说为什么，他说今天早上我有个好像遇到一个，我在排队想要用那个用盥洗用品的时候，没想到居然有一个弟兄非常的有爱心，他居然在我面前让开让我来使用。我想说这个人是平常很是活在什么样的情况，居然这样子也可以让你这么感动。结果他就说我是中国大陆来的，那时候他就说我每天活在一种就是大家都尊敬的当中，我每天就活在一种我抢的要啊，你排队的永远是我，不会是别人，就是他就觉得说这件事情一点小小的事情就会让他觉得很窝心。结果我在下面我就听得很振奋，我就觉得说我到底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只是让开让他去先用而已，结果这个小动作居然可以让他信主。然后我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就有点对火热起来，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然后只是后来我们就比较没有在专注在传福音身上，但是我就感觉到这件事情，没想到我连说都没有说，我连做都没有做，我也没有传发什么单张，我也没有去跟他说四律，也没有跟他说什么巴巴的东西，他居然就这样愿意信主了。虽然我大概跟他只见过那么一次面，可是我很感谢主说只是因为一点点小小的你知道就可以成为他的祝福，你知道吗？所以其实你不要说对啊，传福音我不会，然后你就觉得说传福音很难，跟你旁边说传福音一点都不难。你知道吗？神可以用一句话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相信这个福音，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因为神喜欢我们跟他一起参与，跟我说参与。在这样的计划里面的时候，他喜欢跟我们一起做。你知道，这个信仰从来不是个人单打独斗，或是自我中心，或是自己做自己的，别人做别人的。我们所信的信仰是一个关系的信仰，跟我说关系。阿们。有关系我们才会把这个信仰传出去，有参与有跟神一起做才是神所希望的一个形式。神不希望说我们各干各的，然后就是觉得说你做你的就好了，然后我可以做我别的。 No， 神希望的是我们全人都参与，人人皆什么 门徒小组都可以幸福，阿们。所以因着圣经上说，而且因着圣经也有应许我们说，如果我们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凡事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用的一切资源啊、时间啊、恩赐啊跟口才都会赐给你。你知道我刚开始在传讲的福音，我一开始用思虑用的时候都卡卡的，就不太会讲，可是我只要去做这件事情，我就发现神自动帮助我去调整我的口才，结果讲着讲着像我已经在这边讲到了。你不会觉得说这很有趣吗？你只是很有心想要这样做。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成为牧师或者传道才能够去传福音，传福音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机会你就可以成为福音的见证，阿们。所以你只要说你愿意去做，你有的资源时间所有一切都会加给你，而且是神透过这个传福音的计划使我们领受这美好的祝福。所以请不要再说啊，我不行我不能我不会，你只要去，我保证你会行，你能够，你会，而且你会爱上这件事情，阿们。你会蒙福到一个地步是人家说啊，传福音可以这么好哦，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哦。当然我有很多的见证可以再分享，但我今天没有时间。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只要去这么做，神的国神的义，你求神的国神的义，一切都一定要加给你的，哈利路亚。所以我最后我要用一个比喻，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有听过加利利湖跟死海，对不对？那加利利湖跟死海就长这样子，不好意思图没有很大，但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叫加利利湖，它是个，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它上面还有一个小湖是成为它的源头，然后它的地理位置是它比较高，所以它会流出去。那它流到哪里？它约旦河就流到哪里？死海去了。所以它的加利利湖是一个就是活水，它是一个有生命的地方，它是可以有海鲜有鱼在里面，然后它周边都是城镇，它的就是你在圣经听到加利利湖，对不对？耶稣在加利利湖旁边就是做早餐，就是在加利利湖。那死海呢？反观死海，它就是一个只进不出的一个地方，因为水都流到那个地方了。那它由于不会流出去，所以它的水不会动，就是一滩死水。那当然它也是个观光胜地，但是它的旁边是没有住宅的。为什么？因为水根本不能用啊，水咸成那样子，里面是没有一条鱼的，因为盐分太高了。虽然有很多的盐巴，但是其实你从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是一滩活水还是一滩死水。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命所领受的恩典，我们的源头不是，我们没有一个生命的源头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流出去的话，那我们的生命绝对会变成一滩死水。所谓的死水就是我要我要我全部都要，给我给我全部都给我，最后你把所给的东西全部都留在你身上，你看起来好像很丰富，但是其实你是一滩死水，因为你只要祝福你不要给予。我相信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的，阿们。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生命的活泉，就像我们教会叫活水灵粮堂，我们是愿意给出去的，我们领受上头来的祝福，我们一定要给出去，我们一定要走出去，我们一定要给予，我们一定要让人家去知道说耶稣基督是谁，让他们知道说神的美好，阿们。所以作为一个耶稣的跟随者，我们要去在乎别人。最后我要用我的蒙召的经文来做结束。以诺活到65岁，我们请念，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育养女，这样子。为什么这是我一个蒙召经文？因为你可能也常读过，你也觉得诶，这就这样子嘛，就记录一个人可以活这么久这样子，然后又与神同行，很特别哦，不错。好，以前我读到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可是我那时候是在一个特会中领受这个蒙召经文。那时候有位牧师叫赵小英，大家不知道可能有听过，他那时候来到美国在我们教会做一个特会，他那时候就讲到一些过去神使用的复兴器皿，结果他居然提到以诺这样子。我想说以诺是有被什么复兴器皿吗？他有没有去做什么特别的事情？结果我后来在那个，我其实一开始感动地方是 跟我后来领受又有一点不同。我一开始领受是说，哇，马土就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呢。我那时候我在想这件事情，我在想说，我那时候刚好30岁，我那时候在美国，那时候刚好30岁，刚好是他的十分之一，我就觉得说，当然我不会活到什么300年，但我就想说，我活了30年，我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值得被神纪念呢、啊？然后想着想着我就哭了，因为我觉得我活了30年，有没有资格是被神记载在一个生命册上说，说我有与神同行过任何一段时间？我仔细去检视去我的生命，我这样想说，哇，我好像真的没有。我觉得我的30年是过到怎么样去了？我到底浪费了多久的时间？我没有好像有一个确据说我真的有与神同行，你知道吗？所以我那时候在神面前，我就一直哭，我就一直哭，一直觉得我不够格，觉得说我怎么配做一个基督徒？我没有与神同行。后来神在一个启示当中告诉我说，为什么以诺这件事情被记录？因为前面也说赛特的这个后裔嘛，有讲到说有都有生儿养女，可是只有以诺生马土沙拉这件事情是被记录下来，就是说他说他生马土沙拉之后才开始与神同行。这边我们当中有做父母的举手一下。好，我相信当你们除了你们的太太或先生之外，当你们在生出了你们的孩子以后，请问你们的生活焦点是不是变了？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对不对？你会发现说，哇，这个小孩他几点想起来，我必须照顾他，他半夜就是吃喝拉撒睡，我都要去照顾他，不论什么时候。所以这里给我一个启示说，当以诺发现说，我的生命不是单单只有我和我的太太了，我还有我的下一代，就是马土沙拉，我要去照顾的时候，我的生命不单是为神而活，也要为人而活。当你为人为神而活的时候，你就会活在神的一个同在里面，阿们。你就会真正的叫与神同行。虽然他没有仔细讲说以诺到底是怎么与神同行的，但是他千真万确的记录说，在马土沙拉之后，在他65岁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他人生的 focus， 他人生的焦点完全的从自我中心完全的放在别人身上。于是我发现，我愿意放下我所有的一切，在美国的一切，我愿意回到这里接受神学院的装备还有训练，为的是我的下一代，为的是这些青少年。就是我有个负担，就是我当我看到青少年没有家，没有父母，没有朋友的时候，就是他们离开他们的爸妈，甚至他们跟他们父亲母亲的关系不是跟家人关系不是很好的时候，我非常的失落。因为我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跟我爸是这样子，我不希望我的下一代再发生同样的一件事情。我希望我的下一代，父母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是一个懂得为人着想的一个时代。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是能够为神而活，能够与神同行的世代，阿们。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愿意回到台湾，能够回来接受神学院的装备。我相信，因为我知道我的生活不再只有我自己了，我的生活是神的，我的生活也是别人的。你不要觉得说，哦，你都为别人而活，那你自己怎么办？不要担心，我们再说一次，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他必成就关乎你的事，阿们。这是圣经的应许，你只要在乎别人，神一定会成就关乎有你的事情，你的那一份不会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丰盛，越来越昌盛，阿们。感谢主。我们请敬拜来预备一下，我们的生活不单只有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邻舍，还有我们的朋友，还有很多的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是不是有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是不是能够将我们的自我中心减少一点？我们也许我们就觉得说，哦，他们幸福小组已经在做得很好了。 No， 你自己也要开始去传福音， 因为你的生命不是一滩死水，你的生命是能够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就是活出一个与神同行的生命，为人着想，为人传，去传福音给人，传福音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能够活出神的心意。你愿不愿意跟随？你愿不愿意认真？我相信神会今天大大得着你，我们一起来回应他。
求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已先爱我。跟随祝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跟上你，求与我同行，哦主
同声开口来，低头来祷告，我们向神的话语来回应，说主啊，我们要行在你的心意里面。主啊，若是我们过去没有活在这样的传福音的火热里面，主，我们真的深层的向你悔改。主啊，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领受的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恩典。主啊，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赎回了我们的生命，你告诉我说我是谁，我不再是那过去自我中心的我，我是一个被你所赎回的我，我是一个能够领受神呼召被神改变的我。主啊，我的一生要活在你的里面，我的一生要被你雕塑，而且要能够见证到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主啊，能够使人带来幸福感，使人能够知道说，主啊，你在我身上的经历，我能够帮助别人能够来认识你。主啊，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与我同行，我就与你一起同在。主啊，你的祝福，你的恩典不但的会临到我，也会临到我所传讲的对象，我所传讲的每一个人。主，我能放着大胆去讲的时候，主，我们放着勇气去讲的时候，我相信你会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我感谢你，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继续在唱副歌的时候，我们从座位上起立好不好？我们再一起最后来领受一个神的祝福。我愿这一生更像你，
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呵护你心意，一生跟随你。
愿我一生，
渴望别人从我们生命当中看见。 见你自己，我们也渴望我们的生命活出你的慈爱，活出你的能力。主啊，让我们有基督你的生命，让我们可以那样的爱，因为你就是爱，让我们从腹中涌出那活水的江河来，让我们生命结满了圣灵的果子，别人看到我们，他们真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让我们人别人看到我们真知道如同看到耶稣一样。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很多咱们生命中需要被修剪的，求你来修剪我们，好叫我们一切那属肉体的属血气的都出去，让我们彰显你荣美的形象。愿天父耶稣基督，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每个弟兄姊妹同在。愿把这样的一个渴望，渴望像耶稣，渴望活出耶稣基督大能生命的渴望，更深的放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咱们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